主耶稣基督，我们称颂你的奇妙，真的是你的救恩奇妙。你一次献上你自己的生命，就能够成就这永远的救赎啊！当我们一信的时候，我们竟就成为新造的人啊，在你的里面可以经历你自己生命的丰富啊，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无法描述的，但是我们心里知道啊，遇见你就遇到那生命真正的救主和人生真正的主宰。我们来仰望你，来经历你啊，特别是在这特别的圣诞节的季节，我们来思想你奇妙的降生啊，你那无限的荣耀的啊，真的生命竟然能够装在一个小 baby 的里面啊，借着这个生命的在地上的行走、做事、说话、十字架的救赎、复活啊，让我们来见证经历啊，上帝那荣美的生命。所以今天早晨我们渴望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长大，不断的更新我们的心思和意念啊，让我们这个人借着认识耶稣基督，就不再觉得人生是虚空的，而是有意义的啊，不再觉得是没有方向的，而是主就在我们前面一步一步引导我们的脚步啊，请你来恩待我们，赐福我们今天在一起的聚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欢迎各位啊，来参加我们今天早晨的灵修啊。我们先来读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在传道书的第八章。那我们知道说，这个传道书一直在画一个背景啊，把这个背景预备好，为的是迎接主的再来啊。所以这也是我们读这个传道书的时候一个方向。他把人生描写为虚空啊，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意义。那为的是呢，要把耶稣基督摆在里面。所以今年很奇妙啊，我们特别是在圣诞节的前后啊，来读这一本书，那更加的凸显啊，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宝贵。所以今天读到第八章啊，我们再继续去看啊，在这一章里面看到哪些的虚空，也看到在哪些的事情上啊，我们更需要主耶稣基督就在我们的身边啊。好，我们先读，一会儿来分享。欢迎大家回来啊！我们根据我们今天读的哈，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第八章的经文。第八章呢，我在看最后这两节啊，16节到17节，所罗门说：“我专心求智慧，要看世上所做的事，有昼夜不睡觉、不合眼的，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费多少力巡查，都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虽然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啊。他表达出一种人生的无奈啊。他想了解，而且他很尽力的去了解。他在各样的事情上在做实验，寻求智慧，寻求神的安排。但是最终呢，他发觉，无论他怎样用力去找呢，他说他找不到。你就会发觉传道书他写的那个口吻跟箴言就有很多的不同啊。箴言每一句话都很清楚啊，一人的路像早晨的晨星一样啊，越照越明，直到正午，让人给你很确定的一种的把握。但是在传道书里，你读出的味道就是很多东西都在改变，都是莫测，你抓不住的。那个虚空的意思就像云雾一样啊，你抓住就从你手缝里又跑出去了。这种感觉哈，第七章回头看我们昨天读的哈，第七章的第13节，说你要查看神的作为，因神始为曲的，谁能变为直呢？想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哈。所罗门甚至觉得这就是神的安排啊。神故意把这些事情不是按照一定特有的一种的程序摆在我们的生命中，虽然日光之下无新事，事情是同样的发生，但每次好像轨迹都不一样，让你之前你无法预测说这件事情发生在这个人身上到底会是怎样的。那结果呢，他就得出这个一种对人生很 practical 一种实际的结论呢，就在八章的第15节，他说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 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这样的话我们已经读了好几次了，回过头来看三章的第十二节，说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三章二十二节，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这样类似的话，莫强人生莫强如喜乐行善，享受神给你的，以此为满足知足，贯穿整个传道书。刚才读了三节，除了这三节之外呢，二章二十四节，九章的七到九节，十一章的八到九节，那贯穿整本书，他最后得的结论就是人莫强如，享受神给的。为什么呢？因为 你想去拆透这些背后的规律啊、旨意啊，是一件白费的事，最后你得不到，因为神就是这样安排的。所以这已经强很多了哈，他强过那些享受了神的恩赐却不知道感恩的人，对不对？所罗门是认识神的人，他也知道他的一切智慧、一切的恩赐都是从上帝来的哈，所以他知道说这要感谢神，他享受的时候他感谢神，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他已经蛮积极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人生不仅如此，神把我放在地上绝不仅仅是为了吃喝享乐，感恩，然后经历这些事情，然后一生就这样过去了。所以我一直在想，在所罗门的生命当中到底缺失了什么呢？那其实答案是我们这几天一直在分享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生命当中就缺少一位这样很靠近他，就在他的生命当中来引导他。 你会注意他的思想，所罗门他想很多的事情，他去考察这个自然界，植物动物，他去搞建筑，他去这个建立这个国家，他去写箴言，但是呢发觉他生命当中缺少跟神那一种很亲密的一种的关系，这是他缺失的。即使到最后一章他的结论，他也是给人一种这个神离他很遥远，一种测不透摸不准的一种的感受。他说这些事情都讲完了哈，总意一句话概括就是要敬畏神，然后这个要遵行神给你的一切的命令，这是我们当今的本分，因为最终上帝要审问我们，所以这些话讲的都没有错，也是对我们世人很重要的提醒。但是你感觉他缺少在大卫身上那种的天天与神同行啊，盼望 与神相见啊，跟神讲话呀，他缺少这种。本来大卫是他的父亲，本来在所罗门的生命当中，大卫应该在这方面陪伴他、引导他，把这种生命传递给他。但是我们发觉大卫很忙的，大卫在很多事情做得很成功，神也很喜悦他，但是他在做父亲的事情上是有缺失的。你看他几个儿子发生在他家里的事情，你就知道说大卫太忙了，人必定有限，他治理这个国家，年轻的时候带兵打仗，他有好几个妻子，儿女也众多，他写很多的诗篇，他思想怎么样去建圣殿。但是你想想看，他做完这些事情以后，他有多少的时间去陪伴他的儿女呢？所以所罗门这种的生命状态我们今天会观察的很多，其实传道书对于我们今天做父母的如何来带领我们的儿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本书。那越读我越觉得说，其实所罗门这种生命状态很常见的，今天在教会里面，在年轻人当中，可能就在我们的家里，这些孩子们呢，他从小在教会长大，像所罗门一样，他知不知道神？当然知道神，听了很多圣经的故事，知道很多圣经的知识。但是如果做父母的没有时间好好的去陪着这个孩子一起在信仰上面同行，没有把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像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主耶稣没有只是在天上发号施令，而是他很靠近我们，来到地上就生在我们的当中，走在我们的当中，然后带那些门徒天天跟他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然后呢把生命传递给他们。我说今天无论是这个社会来讲，很多的家庭是缺少父亲，这个父亲很忙，甚至父亲 这个离开家庭啊，家庭很多是单亲啊去带孩子。那但即使是这个基督徒的父母，有的时候也会忽略啊儿女的这方面的需要，他需要一个活的一个生命的样式在他的身边，让他看得到明白的，能看得懂，然后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们走在这个信仰生命的道路啊。听听大家的分享。
大家早，我是修比亚，我真是好高兴看到以伦在这里面，我就好开心。好期待，好期待见，终于见面了，虽然是网络见面。分享一下今天传道书的，刚刚其实我昨天就是跳课了，我就加快脚步了。我上昨天分享了第八章的最后面的时候，其实今天牧师提到说，我有想到一点，就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看到以伦，我又更想到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很多的事情我们真的不明白怎么样发生，为什么发生，我们都不懂，可是真知道万事互相效力。所以很感恩今天分享第八章的时候就看到以伦在这里面，欢迎欢迎。
大家早，我是维修。接着牧师跟 Sylvia 的讲的，圣灵带领很奇妙，也让我注意最后这三节啊，他让我想到在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的神，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下面说，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一切的话。其实像所罗门公认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即使能够得到世界上所有的智慧，我们也没有办法参透神的奥秘，没有人完全能够明白神和他所做的一切事情。所以有人说，我们的问题永远多过神的答案。但是呢，这个并不影响我们的信心和我们该有的喜乐，还有我们平常日常应该过的生活。我们必须每天做我们的该做的事，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享受神给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和其中的快乐，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继续做神要我们做的工作，因为我们信的神实在太伟大了。刚刚那首诗歌讲到他的救恩多么奇妙，那首诗歌是我四十多年前信主最早学的歌，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越唱越感谢神的救恩，他会领我们到永恒。刚刚牧师说他会再来，我们不要因为对神的作为我们不知道而失去我们对神的给我们该有的喜乐，因为他要来，他带我们到永恒里面。耶稣是长子，带领众子进到荣耀里面，这是很期待很荣耀的事。那在最前面第五节啊，他说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那我就想到君王有他的办法，有他的权威啊，但君王犯了罪怎么办？我就想到那个先知拿单，他真是会用这个时候和定理，这个定理就指他做事情的步骤。他就利用一个机会在撒母耳下第十二章就跟这个大卫王讲了一个故事。那大卫越听越有兴趣，听到最后哇，是在讲我，开始认罪了。所以臣子侍奉君王，我们在地上侍候我们公司的老板都是一样，我们要用智慧，用时间跟步骤怎么样来表达我们对神的信心。
好，下一个吗？
好的，好了。
我想分享刚刚那个孝耶，他想到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那吴长老想到生命记的29章29节，但是我在编练，我就想到罗马书的11章33到36节，就是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 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曾做过他的谋士，是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愿荣耀都归给他。我想到这一段，就是想跟大家分享。
感谢主，太好了，谢谢以琳的分享。
大家好，我华梅。我也想到一段，但比较简单，就是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句一切话。就是第十五节那边，我就觉得所罗门他就是停在前面吃喝那一边，他其实人生除了吃喝快乐感谢神之外，还有一项其实比这个更好的，我觉得就是读神的话。从神的话里面，我觉得神的刚才那一句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的一切话，不只是说我们需要神的话，需要食物才能够活下去，我觉得更可以说到就是人生命的 quality。食物吃喝会给我们带来快乐，神的话其实更能够带给我们快乐，而且这种快乐是超过我们吃喝的，是我们没有尝过的人他就说不出来的哈。尝过的人的话就知道，神的话其实可以带给人很多的快乐，很多的安慰，很多的满足，很多世上事情没有办法带给我们的都在神的话里面。
好，如果没有其他的补充的话，我请以琳跟大家分享分享她最近的生活服侍。那我请大家都把你的镜头打开好不好？很难得哦，我们在网上能够见面啊。以琳是哪一年回到台湾的？是19年5月份。你要把声音打开。
9月份。
九月份，一年多的时间了呀。那好呀，我就把时间交给以琳。
那个大家好，我应该可以看到大家吗？还是我没有办法看到大家现在？
你应该可以看到，因为现在大部分人都把镜头打开了。
那我要按哪一个？
你的右上方有一个9个小格子，你按一下那个 Gallery View。
你是用手机还是用电脑？
我是用手机。
你要滑一下，滑到下一页。
现在大家应该都看到你。
哦，有看到看到，可是我只看到华美里长老跟吴长老。
你再滑一下就会到下一页。
哦，有看到好多。那我要一直滑才看得到是不是？
你要一直滑，因为你是手机。
我看到妹戴南。OK， 好，我先讲哈，就是我想大概就是跟大家说一下我的近况。我去年9月回来，然后就一开始就住在我爸爸妈妈家，然后陪我爸爸妈妈。我觉得那段时间很好，就是每天跟我爸妈，就是跟我爸读圣经，然后跟他就是共同生活，一起生活嘛。那很难得，好久没有这样子了，很快乐。然后一直到去年年底的时候，那个 Jeremy 就常常会来找我。因为不然的话就是偶尔会吃饭这样而已，可是我想那个时候就开始他自己觉得不太对，所以他会常来找我。我现在回想是这样子，然后就一直到12月找我。后来他 那段时间其实他常来找我，我其实过得是很痛苦的，校业知道，然后那个就是很担心他的情况。那一直到今年3月的时候，我觉得很不妙，所以我就想把他。我本来回来的时候，我是在林森南路礼拜堂，就是我以前我爸爸妈妈刚受洗的时候从美国回来，然后到这个教会聚会，所以我这次回来我也在这个教会聚会，这是吴勇长老的那个创立的教会。然后我一直9月开始就在这个教会，一直到3月份的时候，那因为 Jeremy 他情况不太好。所以我就想帮他换教会，换到，然后我就在找。后来溪水旁担心事工，担心事工的那个蒋方志仪跟王思霞那个姐妹，他们就觉得说，Jeremy 可以到一个叫哈利路亚家教会的，有一个丁牧师，他是一个年轻的牧师，他以前是有躁郁症，有很多很多的那种。就过去，然后他后来就被神改变在教会里面， 那这个教会又是有共同生活很包容的，所以我就想说要带 Jeremy 到这个教会，那要带他去这个教会我必须我自己先去，所以我就去这个教会。那因为这个教会离我们家就是要坐捷运坐几站，我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我就因为他们有共同生活，所以我就跟一个姐妹，一个很年轻的姐妹，我就跟她分租了她的房间，我就住在他们一个共同生活里面，一个 apartment 里面，然后教会就在走路一分半就可以到的地方，等于是隔壁这样子。那这个教会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 每个礼拜的二三四五早上六点半到八点半，大部分都是六点半到九点有晨更，很长的时间。那我就一开始我就去这个晨更，我发现这个晨更是很适合我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很渴慕，我很需要有很多的时间跟弟兄姐妹聚会读圣经，除了我自己跟神的时间以外，我更需要有那种基督的身体 的那种同伴，所以我就每天去参加这个晨更，早上六点半，然后就一直到差不多九点钟。那个就是给我感觉就是每天这样充电充电，所以就慢慢的，然后刚好三月份疫情就爆发，所以原来的教会就没有聚会，就改成是线上的聚会。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可是这个家哈利路亚家教会它还是有聚会，因为那时候只要不超过100个人就可以，所以它还是可以维持在100个人以下，然后其他的就每大家轮流嘛，每个礼拜轮流。那在这个教会呢，基本上就是从礼拜天到礼拜六每天都有聚会，所以我就每一天的聚会我都参加二到五的晨更，礼拜一他们有小组，然后礼拜天就是主日上下午都有两堂，而且都是不一样的。然后礼拜六有国度祷告，然后下午大家就弟兄姐妹一起大家去外面就是聚会吃喝聊天这样子，然后就是或是逛街这样。那因为台湾就是没有都可以逛街嘛，所以大家就会出去玩，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出去。然后礼拜五的话有门训祷告，所以几乎你每天你只要愿意的话，你到教会去都有小组可以参加。然后后来那个 Jeremy 他有刚开始有来过几次这个教会，也来过这个共同生活，跟我们住了几次，一次住了几个晚上。可是后来他就发生了他这个事情之后，所以那个时候这个教会全部他们就是陪伴我这样。那我其实那个时候我自己就觉得说我大概没有办法离开这个教会，因为他尤其是疫情的时候，他们照样每天我都可以出去，我绝对不能够一个人在家里面关在房间里面，那个是我的大忌，因为很痛苦。所以我就跟原来的教会就跟他们说我现在在这里我找到了很适合我的教会，因为他们常常有聚会，然后每天可以跟弟兄姐妹用神的话彼此互相打气，然后也安慰我很多，所以他们就给我祝福，就让我就说我就跟他们正式的说我现在开始在这个教会，让他们知道。然后可是就是两个我那个教会里面也有很多很熟的姐妹了，那也是好朋友，就像我现在跟你们一样这样子。那这个教会我一进来我最大的感受到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很有两大点，一个是它是很真实敞开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教会它每个礼拜四都有办福音餐会在福华饭店，那就是每次都会有一个人出来讲他的生命见证，像我自己的那一个我有给你们看，我是在七月九号那一场，事实上那一场的生命的那个餐会是在 Jeremy 发生事情之前我就定了时间我想要分享，结果没想到就是刚好这个时间就是这样子安排。那所以呢一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你看到每一个人，你不是只是知道他或者是说你多知道他名字他怎么样，而是你知道他这个人的所有的生命故事，所以就会觉得每次看到比如说我今天看到比如说他叫水晶，那水晶来了 他笑着来，我就很感恩，因为我知道水晶他很不容易，他今天能够来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感谢主了。所以就是每天在这教会，你就会觉得很多很多生命的碰撞，然后每一个人随时就是非常非常的坦诚。那晨更里面更是不得了，那个妹她也在跟这个晨更，她可能知道，就是大家都很敢讲，而且一开始就讲，哦，我以前我以前是做什么什么的，我以前是我曾经跑什么跑路，反正就是，然后或者说，哦，我以前忧郁症，或者说，哦，我以前是曾经欠人家30万，或者说什么什么很多的，然后我坐过牢，然后什么什么这样子，大家都是这样说。那可是重点是说，我现在我在主里了，然后又不一样，所以就会觉得看到一个一个生命的见证。好，然后第二点就是，他这个教会，我每次就是你要发现晨更的时候，牧师都会开放一些时间给大家说，哎，有没有人要上来分享？抢麦克风，哎，抢麦克风，就是不是说都没有人，而是常常就讲，而且就说不行，你只能讲5分钟，你讲太久了，又把它扯下来，就觉得好像怎么大家都这么有话说，而且有话说还不打紧，还真的是说的还不错。那为什么？因为就是有那个，就是就在那个提摩太里面前书来后书里面讲，就是说纯正话语的规模。这个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基督，我们想，我说信，就我在计程车上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就说，哦，那你要受信耶稣啊，然后信而受洗啊，就必得救啊，这是你找到你生命的救主什么的。那有时候讲总会觉得好像讲了一些属灵的术语，比如说见证，他有些人他就听不懂什么叫见证。那你说讲到一些就是常常我们 会有一些术语，可是他就会比较白话。比如说基督的信仰，你说信耶稣基督，就是基督的信仰就是你生命的回归，然后回归到神那边去，那里去，然后你的关系，你就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朋友，跟你的亲人邻居，生命回归，你关系就恢复。然后还有就是说什么叫幸福，幸福就是让爱可以找到一个可以生活的地方。好，然后比如说爱就是什么叫做爱，爱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然后我一开始就想说这些好像，哎，那你什么根据，其实这些都是有圣经里面的根据。好，那比如说他说悔改就有出路，那个是诗篇51篇17节那边也可以，就很多地方都可以引用，他只把它白化起来这样子。然后还有说生命的改变就是最大的神迹，就是罗马书12章2节那边这样子讲过来的。然后他说我愿意大过我可以，就是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他就说成是我愿意大过我可以。然后发现很多人他甚至只也没有什么，就是其实这个教会他基本上他的那个他的那个教育程度并不是那么的高。好，那可是每个人这个纯正话语的规模都是朗朗上口，所以一开始其实我是蛮讶异说，哎，怎么大家都讲这种大白话的那种传福音的方式。所以有一次我在坐计同样就在坐计程车，或者看到路人甲路人乙的时候传福音，我就觉得讲这些大白话纯正话语的规模，哎，好像还蛮好用的。所以这一点是也是让我比较觉得还不错的地方这样。然后就是他有这个后来我才发现，其实在一个教会里面，像我们都会觉得说有一个共同的意向是很重要的。那意向什么叫意向，他就说意向就是心中的王，那你可以一生为之生为之死的一个祭坛。好，那其实我们的意向，其实我们教会也有意向，就是要比如说要传福音啊，宣教，这是很大家很基本的共同的意向。那我发现说这个教会他一开始他有讲说他在他的每个那个教会的周报，他上面会有说一个意向是合一跟宣教，然后两个目标，宣教为中国，中国为宣教。这样的教会其实在台湾其实是不多的，因为在台湾现在很多都是就是没有想到说是那种 中国就是宣教，因为就是这方面比较没有很少台湾的会到中国大陆去宣教，大部分都是到比如说泰国啦，还有越南啦，或者是菲律宾啦那些地方，然后到中国可能会有，可是并不是那么那个。那这个教会他的那个已经到中国去，这个牧师带领教会的去中国已经是今年是第27年了。我觉得好像跟我们的教会还蛮跟美国很多教会的意向是蛮相近的。那在而且他唱了很多歌，比如说 他喜欢唱中国的歌，宣教在中国，然后还唱小敏的歌，那还当然台湾的很多的诗歌他也唱，都唱。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来讲对我感觉，我觉得很亲切，就是很像在我美国的那个教会，那个时候来自台湾的时候，我觉得感觉很亲切。好，所以我就目前的感觉是这样。那我现在是像我现在这个地方是一个 apartment， 好，在台湾，在靠近教会的，走路十分钟。那我跟教会两个姐妹一起合租这个在四楼一个公寓。那我们有三个房间，所以有一个姐妹她是五十几岁，另外一个姐妹是二十几岁，然后跟我一起住这样子。然后 Rebecca 我的女儿她也回来台湾半年，到11月24号她才回纽约去，所以回去快一个月了。然后那时候她来的时候她也是跟我们一起住在这里，就是一起共同生活，就是这样子。
好，谢谢以琳，
简单，
让我们更了解你现在的教会的生活啊，这个生活的环境状况。那有什么事情大家可以为以琳祷告的呢？
我觉得就是让我虽然现在我现在还是在一个我觉得我现在虽然你们看我见证，我讲我好像就是真的可以走出来，我是可以走出来，但是其实那个是很不容易的。我跟神求，就是说给我一个一开始我跟神求是给我一个给我安慰，然后给我很笃定，对神很笃定，然后给我喜乐，让我能够继续来跟着他走这条天路。所以我觉得神给我安慰，他给我笃定，给我喜乐，但是我想要在就是说在这方面，因为我要给自己至少一年的时间，我想这一年的时间我必须要，我想这一年的时间我就把它当作是我自己要将养休息的一年，就是要在主里面，我必须要在主里面，我觉得是一种休息的状态。那当然说休息不是说我什么都不做，只是说我的心境是不一样的，因为我知道我现在跟以前是不一样，我的心情而且大概也不会回去到以前那个样子。那我相信当我再回来的一年以后， 我想会比以前更好。那这当中我就真的是求神能够用他的爱还有他的那个就是安慰笃定跟喜乐一直来包围着我，然后也让我能够在我现在就是在我家人方面，就是我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女儿这样子，比较让我就是比较心里面比较牵挂这样。
好，谢谢以琳，要敞开真实的哈，把你的心境跟我们分享哈。记得在美国这边有一群你的家人哦，你的兄弟姐妹。
对啊，看到你们好亲切，我都想哭了。
那我们也会记得哈，为以琳来祷告呀，真的是不容易哈。但是神的恩典在这过程当中哈，能够扶持带领以琳哈，在接下来这一段时间，能够继续的来经历他的信实，他的大能。那也真的是他在Good TV 上面，他在教会里面这些见证大家都有听到都有看到哈。但是我想一个真实的生命经历这些事情哈，背后的辛酸苦辣是只有神才能够知道哈，但是神是知道的，神也会安慰和带领哈。给大家祷告的时候记得为以琳来继续的来带祷哈。
牧师我想请问一下以琳，我等一下不知道会不会跟同一个小以琳，我想请问一下，现在 Rebecca 跟爸爸妈妈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怎么样为他们祷告？
我爸爸当然就是他现在失智已经到一到八的话第七了啦。那但是我就基本上这个是本来就是人生的一个路程嘛。那我倒是觉得说， 保守我妈妈，让我能够更多的那个更多的那种怎么讲，去陪伴我妈妈，因为我现在自己也需要很大量的自己的时间，没有像以前那样子。就是陪伴我妈妈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也能够让我更，因为我妈妈是看我，她很担心我，我好她就好，是这样。
那么继续在小组里面，好，我们现在分组。